弟兄姊妹早晨，
好开心今日在大家当中去分享上帝的说话。咁咧接近年尾啦，而家2014咧好快过去啦。咁我哋咧可能好快咧都会喺电视啊或者一啲报章刊物咧，我哋都会好快就会见到一啲唔同嘅回顾咧会出现，有香港大事回顾，有中国大事回顾，有经济大事回顾等等，好多好多啲回顾。咁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咧都需要回顾一下过去呢一年我哋自己灵命嘅状况系点样。如果你的灵命在过去这一年都持续地去成长，跟主耶稣有很亲密的关系，愿意参加服事，有很投入参与服事的话，我为你去感恩。但如果相反，你的灵命不但只没什么成长到，还好像有些停滞不前，甚至退步的迹象，甚至可能你自己基督徒的生活都死气沉沉，跟未信的人没什么分别的话，唯一分别只是礼拜日都仍然继续挣扎回不回教会参加崇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灵命为什么会去到这样的光景，去找出那个问题的所在。约翰福音13-17记述了主耶稣他临上十字架之前向门徒讲了的最后一番训勉，以及为他们的祷告。今日我哋集中去思想一下约翰福音15:1-8呢几节嘅经文，我哋喺从中去揾出基督徒灵命健康必须要有嘅秘诀。我哋一齐有个祈祷先。真理嘅圣灵，我恳求你临在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嘅生命里头，求你引导我哋明白一切主耶稣所讲嘅真理。求圣灵吸引我哋嚟到去渴慕主耶稣嘅话语，求圣灵帮助我哋能够对上帝对主耶稣嘅说话有回应，有感觉，有反应。求圣灵嘅大能喺当中嚟到去彰显。主啊，求你怜悯我哋，让我哋每一个今日都带住谦卑受教嘅心去领受你自己嘅说话。多谢你，我哋咁样祈祷交托，乃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赐祈求。我哋一齐再嚟读求先，约翰福音15嘅经文。我哋今次先读1-3先。约翰福音15:1-3。好，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主耶稣和门徒他们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和他们讲的其中一段临别遗言。当晚主耶稣用水来到去帮门徒洗脚，门徒都很惊讶，为什么主耶稣有这样的举动。耶稣又在当中预言有一个门徒会去出卖他。那班门徒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究竟哪一个是叛徒，哪一个会来到去出卖主耶稣。耶稣同时间都预言西门彼得在鸡叫之前会不认耶稣。当那班门徒面对着自己这么软弱的情景的时候，他们都很难过很难受，所以耶稣特别去安慰他们忧愁的心情，并且应许了会赐下保惠师圣灵来到永远与这班门徒同在。然后耶稣继续在15去将他离世前最重要的信息去话给一班门徒来到听。今次耶稣用了一个比喻的形式来向门徒讲。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见耶稣很喜欢用比喻来去教导啊，去说明一些真理。主耶稣就在这段经文用了葡萄树、栽培的人和枝子来比喻主耶稣、天父和门徒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耶稣很清楚地讲，他是真葡萄树，而他的父是栽培这棵葡萄树的人。天父对整棵葡萄树上面的枝子的品质都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凡是属于这棵真葡萄树但是没有结出果子的枝子，天父会毫不客气地将这些枝子剪下来。相反，凡是能够在这个葡萄树上面继续结果的枝子，天父会修理得很干净，帮助他继续去结更多的果子。 嗱，约翰福音里面咧，如果你有睇过约翰福音，或者咧你都好熟悉约翰福音咧，你会留意到约翰福音里面咧，耶稣经常用我是乜乜乜嚟到去作清楚嘅介绍嘅。嗱，好似第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佢话我就是生命的粮；仲有八章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仲有十章七节，我就是羊的门等等。主耶稣咧所用嘅呢个我是呢一个字咧。在旧约的圣经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我是自有永有的我是呢，原来在希腊文的圣经译本里面呢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呢这个字主耶稣呢特登用来呢是要表达他这个神圣的身份。而主耶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他是真葡萄树呢？可能呢你睇嘅时候呢，或者你去查经嘅时候呢，可能你见到佢话用真葡萄树呢，可能你话有真咁，即係有假嘅，有啲假嘅葡萄树，所以耶稣先係讲话佢係真啦。原来呢我哋再细心啲睇呢，唔係咁嘅意思。旧约圣经里面呢，葡萄树经常係被用嚟呢去象征以色列嘅。而每一次呢个意象提及历史上以色列嘅时候呢，都係强调佢哋原来冇结出好嘅果子。所以呢，上帝呢要对呢个国家呢去作出一个审判嘅警告。主耶稣呢话自己系真葡萄树，目的就系要清楚表明佢唔系一般嘅以色列人，亦都唔系一般神国里面嘅子民。耶稣嘅身份呢系超越咗作为神子民嘅以色列，佢系嗰个真真正正能够结出合神果子嘅葡萄树。同样啦，喺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亦都曾经用真呢个字呢去形容自己嘅。好似喺约翰福音一章九节，佢话佢系真光。点解呀？因为光俾以色列人諗返起上帝曾经用云柱火柱带领佢哋嘅列祖呢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让佢哋得到自由。就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节，耶稣话佢自己系真粮。粮食呢个粮字呢又让以色列人諗起啲乜嘢呀？係啦，让以色列人諗起玛拿。就是当他们在埃及离开埃及去到旷野的时候，上帝赐下玛拿，让以色列人能够有粮食，供应他们祖先的粮食。耶稣表达自己是真葡萄树，是真光，是真粮，目的原来就是要突破这班以色列人一贯从旧约对这些象征的理解，从而去帮助他们认识到在他们眼前的，在这班门徒眼前那个，原来就是那个他们一路引颈期盼的尼赛亚。主耶稣咧比喻自己系真葡萄树，天父系嗰个栽培嘅人。喺呢个比喻里头咧，呢、这个园丁嘅工作就系咧去检查一下葡萄树上面嘅枝子，睇下有边啲唔能够结果子嘅枝子咧，就将佢剪落嚟，将嗰啲能够结果子嘅枝子继续保留喺葡萄树上面，并且咧仲要好好咁嚟到保养佢，使到呢啲枝子可以继续结出更多好嘅果子。在栽培葡萄树的园丁悉心栽培底下，枝子可以透过葡萄树的供应的源源不绝的养分呢，给它去结出好的果子，不能够结果子的枝子呢就剪下来，不让它去影响整个葡萄树的发展。在园丁呢很严格的要求底下，葡萄树上面的枝子呢可能呢都会即刻去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看看自己呢符不符合这个园丁的要求，符不符合自己结果子的原则。但主耶稣在第三节向他们保证，主耶稣说，现在因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表达，你们就是指导那班门徒，刚才的枝子特别是比喻他们。门徒经过了在刚才第十三、第十四章向他们所讲的道之后，门徒这班的生命就得到干净。耶稣在这两章所提到的内容呢，和今天永希大的诗歌的主题呢很吻合，都是讲到爱。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打开来读啊。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到三十五节。好，找到我们一起读，预备，一、二、三。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还有在十四章二十一节， 14:21，约翰福音14:21。好，找到请读。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还有呢，14:23，咁我读啊。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还有呢，好多其他喺呢几章里面呢提到爱嘅经文。主耶稣呢，除咗喺讲道里面呢特别提到呢门徒之间要彼此相爱，提到呢天父点样爱佢哋，提到呢主耶稣点样爱佢哋之外，耶稣更加用行动嚟到去表达佢点样爱呢班门徒。佢透过替门徒洗脚呢个行动呢去表达对佢哋嘅爱。随后呢耶稣亦都喺15:9-17呢同样都提到爱呢个主题。因此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道，如果我们从狭义上面来看呢，可以理解做这个道呢是解到爱这个主题。而道这个字原来意思呢是耶稣基督他整全的教导和他的讲论，包括他曾经讲过啦和他所做的。所以讲义上呢我们又可以理解到这个道呢是指到耶稣基督整个道成肉身的生命。当门徒接收了耶稣讲的道之后，他们的生命呢，每一个生命呢都符合了结果子的基本原则。但是呢不代表他们这一刻就能够去结出果子。那他们还需要些什么？还需要些什么步骤去结出果子呢？我们再来读刚才约翰福音15:4-5。约翰福音15:4-5，预备。原来呢透过耶稣所讲的道之后呢，枝子本身呢就有一个结果子的基本条件。但要成功来到去结出一些合神心意的果子呢，还需要看一下枝子他本身的行动。耶稣呢在这里讲了一个关系性的原则，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大家呢可能未必那么容易呢去理解常在我里面的意思。但如果你睇呢新译本嘅圣经呢，我就觉得译得会比较具体，容易去理解。新译本嘅圣经呢将常在我里面嘅常字呢译做住。呢、这个字呢原来意思呢更加系用一个命令嘅语气呢嚟到表达。所以呢可想而知道住喺基督里面呢系必须嘅，唔系一个呢可有可无嘅选择。对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系住在基督里都系一个必须要嘅行动。门徒本身的生命已经被道清理干净，他过去生命的杂质都因为耶稣所讲的道被更新变得干净，但他们要结果子还需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而基督呢，当我们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基督同样都会住在我们每一个生命里面。但住在基督里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继续用一个枝子的比喻去解释。枝子如果不是连在葡萄树上面，它就会缺乏了葡萄树供应给它的养分，枝子都失去了一个赖以生存的环境和保护。所以呢就算枝子本身已经干净了，已经符合了它结果子的条件了，阻碍它结果的因素呢都被除去了，但是如果这个枝子它不是连在葡萄树上面的话，它一样都是不能够结出果子，失去了这个枝子呢它本身的作用。同样门徒因为已经听过耶稣所讲的道，生命已经被转化，有一个结出属灵果子的基本生命素质。但如果他不是住在基督里面，不是跟耶稣有一个紧密亲密的关系的话，同样都不能够达到一个最终结果子的目的。今天我们都很需要来到去检视一下我们每一个的生命。过往耶稣的道对我们好有深刻的影响，可能透过耶稣的道都转化了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可能以前我们生命里头一些坏习惯啊、价值观啊，都因为耶稣的道我们愿意去改变。 生命都变得干净，合神的心意了。我们甚至对耶稣，对他的说话都有更多的追求，基本上达到了一个结果字的条件。但是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连于主基督的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呢？葡萄树的生命在它枝子里面不断地流动，供应给这个枝子有结果子的需要。当枝子连于葡萄树，枝子就能够继续依赖依靠这个葡萄树，不断地仰赖它。这个是结果子必要的条件。如果基督徒不是真正住在基督里面，不是真正地在基督里面成长的话，很可能这个基督徒只不过是模仿一般基督徒有的行为见证，并不是真正由心而发的改变，所以他的生命亦都不能够结出一个真正合天父心意要求的果子。当讲到住在神里面的话，我会想起诗篇84篇一段几节很美丽的经文。诗篇84篇10章12节那里，诗人这样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对诗人来说，原来神的同在是有一个绝对优越性的地位，甚至乎他觉得住在神里面胜过比做其他任何事上千倍。能够住在神的殿宇里面，甚至乎只不过是在这个神的殿里面的看门口那个，都比在其他地方居住重要好。能够同神一起，就好像终于能够同一个你朝思暮想的对象在一起。无论外在环境是怎都好，打风落雨怎都好都不紧要，最重要这一刻神是同我们一起。主耶稣向我们每一个发出住在我里面的邀请。主耶稣这个邀请就好像国王邀请我们一介平民进入皇宫里面，他不是只是邀请我们进去皇宫里面参观。这个国王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皇宫里面长住，享受皇宫里面的一切。更加重要就是我们能够有机会和皇宫的主人一起同住。著名的劳伦斯弟兄，他是17世纪法国修道院的一个厨师。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追求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更多来到经历与神同在。他出过一本书仔叫《操练与神同在》，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在那本书里面曾经讲，他说工作的时候和祷告的时间对他来说没什么分别的，无论做事或者他个人的祷告的时间对他来说没什么分别，没什么影响。甚至乎有时候在厨房里面，大家都知道如果做厨房很急啊，很忙乱啊，大家在这里去嗌大家做事啊，江师傅知啊，可能甚至乎有时候很多粗口在周围飞来飞去，即是劳伦斯弟兄在修院里面，我估计应该没有这些事发生的。咁但系咧，同時間咧都有好多嘅其他廚師咧會嗌啊，要叫唔同嘅嘢啊，要求咧唔同嘅嘢。但系勞倫斯弟兄佢話，佢都能夠十分平靜喺一個咁樣嘅環境裏面去經歷神嘅同在。佢甚至乎咧，佢話呢一個神經歷到神嘅同在，同佢平時喺教堂裏面跪喺度領受聖餐嘅時候，都係冇分別，都係一樣。可想而知咧，劳伦斯弟兄咧，佢同上帝同神嘅关系咧就系咁亲密噶啦。无论咧工作环境系点都好，佢都能够保持对神嘅追求，经历住此时此刻神正系同我一齐。无论咧圣经里面嘅诗人或者咧过往嘅属灵伟人，佢哋咧都享受同埋咧好热切追求住喺神里面，同神同在。咁但系我哋咧，可能我哋咧追求嘅嘢咧同佢哋都唔同。我哋所追求嘅嘢可能只不过系一啲上帝嘅代替品，追求一啲令到我哋听落比较舒服啲嘅诗歌，追求一啲对自己有啲安慰嘅道理好听，追求世界嘅物质享乐，或者我哋都冇时间，亦都唔愿意再花时间嚟到去追求神嘅同在。我每逢预备讲章嘅时候，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 如果在预备赶出的时候呢又遇上了大路闭塞的话呢更加是苦不堪言。有时呢看那些经文或者即是预备赶出的时候要讲的经文呢有些意思呢不是很明白。于是乎呢我又周围呢找释经书来看这里找本那里找本。但呢都发觉呢不能够一些很满意的解释又没有什么信息可以写下来或者去讲。有时呢都是很烦恼很懊恼。但是就在我很烦恼很懊恼的时候呢却是常常经历到上帝对我的提醒。上帝提我不如你先住在我里面先啦，在我里面来到去找答案。当我每一次被上帝提醒的时候呢我都会好大的得着或者我会好像叮一声咁被上帝点返醒我。原来过往我自己在度所预备的所追求的只不过是那些释经书啊或者是一些现成的解释现成的答案希望那些释经书成为了我的依靠咁样。但是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却是往往跟上帝的关系会越走越远。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在侍奉的时候我们都很努力很努力希望做好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侍奉。但慢慢呢却是侍奉令到我们同神的关系越走越远。侍奉不再喜乐反而你会感到有重担有压力最好牧者啊执事啊不要再来找我。或者你心里面又在这里疑惑住在基督里没有时间不要说住在基督里面我住在屋企里面可能我都没有时间我怎么住在基督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很明白我很理解大家的感受和难处。我都以前曾经都试过有一份工每一天回到公司永远不知道几点放工的好像入了间房一样不知道何时何年何月何日才可以放工回家。不要说住在基督里面甚至乎哪个是基督可能我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是忙是不是等于不能够亲近神呢不能够住在基督里面呢在忙的时候我们其实仍然可以住在基督里面。忙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加需要住在基督里面。德兰修女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她对上帝的热爱很值得我们效法。德兰修女在世的时候她在印度的加尔各塔来到去服侍贫穷人。由早到晚不停地服侍不停地做事。每一天最少都要做15个钟头的工作。他跟我们一样那么忙甚至乎我觉得他是忙过我们的了应该。但他有几句说话他很喜欢也是他的提醒。那大家可以听一下这几句说话了。他说第一如果每日缺乏祷告他就不会有安静或者静默的时间。第二如果缺乏安静的时间就不会领受到从神而来的爱心。第三如果缺乏爱心就不会有委身和侍奉的焦点。第四如果缺乏委身就不能够服侍有需要的人。德兰修女她一生都是实践着这四句说话并且她 起身之后她第一件事她就是必定是去敬拜上帝让自己让她自己的生命是确保是住在基督里面。无论我们怎样忙碌我相信都没有人会忙得过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记载着原来主耶稣在很多时候他都会通宵自己一个去到山上面来到昼夜祈祷。住在基督里面不是说一样很轻易或者不是说是一些很简单的事。住在基督里面是要付上代价的。我们需要牺牲一些不必要的活动来到去换取时间。去让自己可以亲近上帝。曾经我在退休的时候在退休的过程里面读过一篇文章。那篇的文章很鼓励读者要怎样来到亲近神很鼓励读者怎样去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篇文章其中一句说话令到我很深刻。这句说话说放弃次好追求最好。人生里面有很多东西对我们都是好的。好似剛才永熙在敬拜時都提過YouTube 啊 Facebook 啊甚至這個禮拜有新的電視台可以看。這些東西我不是說要否定它的好處或者不是否定它的作用。這些東西都是有它的好處。但是 呢啲好處對我哋嚟到講，究竟係次好嘅咧，定還是係最好嘅咧？對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嚟到講，只有住喺基督裏面先至係最好，同埋係我哋最需要嘅。點解只有住在基督裏先至係最好咧？我哋一齊嚟到讀第五節啦。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的经文，好，预备，一、二、三。耶稣非常清楚地来到去表明，他就是这个比喻里头的葡萄树，而门徒就是那些枝子。并且他在第五节当中重述一到四节的中心思想。当门徒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就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枝子的作用就是要结果子。在第七、第八和第十六节里面指出，这个果子是什么呢？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的结果，并且是为着天父的荣耀。这样表明连于葡萄树上面的枝子所结出来的果子呢，就是代表奉耶稣的名祷告的表现。这些什么表现呢？这些行为表现包括了第十节信服耶稣的命令，第十一节经历耶稣的喜乐，十二节彼此相爱，还有十六和二十七节向世人作见证。这个果子呢，就是受到信心的驱策，坚持不懈地来到倚靠葡萄树而有的结果，包括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的一切和作见证的成果。相反，如果离开了基督，不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活出刚才提到的一些表现出来。但是不是真的只有住在基督里才能够信服耶稣的命令呢？是不是只有住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彼此相爱，向人作见证呢？我自己观察，我相信不住在基督里面，不连于耶稣基督，亦都能够可以做到刚才的行为出来，甚至做得是比那些真正住在基督里面的基督徒重要好。信服耶稣的命令吗？可以，只不过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做而已。我在背后很多埋怨，很多的批评，彼此的相爱都得，但是我心底里面仍然对那些弟兄或对那些姊妹很多的仇恨，很多的不满，更加不要旨意说要我 去为这些人祈祷。向人做见证就最易，我只要熟练一两套报道的技巧，向那些未信的人好像机械式地来去报道操作，讲那些指定的报道对白，我一样可以成功地向人来去报道。反正信和未信，信或者不信都不关我事，责任在上帝那里嘛。但是他们只是单有外表的行为，不是一些真正由心而发的表现，亦都不是从神而来的结果。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想象得到这些不住在基督里面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是怎样的呢？将来当我们再见主面的时候，上帝会怎样总结我们的一生呢？如果离开了基督，不住在他里面，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能够，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我们一起来打开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这几节经文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到去读这几节经文。预备，一、二、三。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供金银、宝石、草木和佳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炎，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如果到那日在主耶稣面前，究竟主耶稣会说我们是金银宝石，定还是是草木和佳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整段一至八节经文里面出现了八次这个常字，也都即是住在这个住这个字。但是单单在四到五节这两节经文就已经出现了六次。可想而知，住在基督里面是这一段最主要，也都是主耶稣最希望门徒能够把握并且确实地来到遵行的教导。而这几节经文也都是我们每一个牧者最希望大家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去实践的生活习惯。基督徒的生命好像电灯一样，如果这个电灯需要着灯的话，它必须要将个电将个插槽插入电掣里面，它才能够拿到电，才能够去发光。否则呢，这盏灯呢着不到，没有光，失去了它的作用。基督徒的生活同样都需要连于主基督，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支取力量，我们的属灵生命才有活力，基督徒的生命才能够发光发热，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如果你的属灵生命死气沉沉，停滞不前，我们应该去检视一下，我们应该去想一下，会不会是我们的插苏没有正确地插入电掣里面呢？主耶稣用他最诚恳的心愿来到鼓励我们每一个要住在基督里面，享受他的同在。我们再来读第六至第八节，十五章六到八节。好，预备，一二三。耶稣在第六到六至八节那里进一步来指出，当门徒和耶稣远离，彼此的关系越走越远，最终这个枝子就会从葡萄树上面跌下来，失去了葡萄树供应给他维持生命的养分，继而也都会失去了结果子的能力，再没有他枝子本身应有的用途，最后只好沦为干柴被人拎去焚烧。耶稣其实在六到八节这几句说话里面，我们清楚看得见，其实耶稣是表达得出有一些灭亡的意象。当门徒或者其他以色列人听到耶稣这个说法，或者听到他在第六到八节六至八节所讲的这句经文，应该会很自然想起旧约以西结书十五章一到八节。那我们一起虽然今天比较多经文打开，但我们都打开以西结书十五章一到八节，我们看看他们为什么会联想得到旧约这几节的经文。以西结书十五章一到八节，好，找到我们来到一起读，预备，一二三。以西结诉诸一个葡萄树的异象，警告说葡萄树如果不结果子， 佢嘅木头除咗被火焚烧之外咧，就一无是处。火咧喺圣经里头咧系象征住审判，证实咗佢所烧咗去嘅都系嗰啲冇用嘅。约翰同埋其他门徒相信，应该你都能够去意识得到耶稣喺度所讲嘅严重性。呢、这个严重性就系唔住在基督里面，系同未信嘅人一样，佢哋嘅结局、佢哋嘅命运亦都系一样。今日咧，我哋唔系要讨论一啲好深奥嘅神学问题，唔系话要讨论一次得救系咪永远得救，或者咧靠行为清义呢啲咧比较复杂深奥嘅问题。如果有兴趣咧，我哋将来咧再讨论。但系好明显，主耶稣喺呢度系好希望能够藉住葡萄树同埋枝子嘅比喻嚟到教导或者鼓励我哋每一个要住喺基督里面结出属灵嘅果子。上文咧比较多讲到咧门徒要住喺基督里面。但是第七节这里耶稣开始就表达他怎样住在门徒，亦都是怎样住在我们每一个生命里面。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耶稣基督呢用道成肉身的方法来到人间，将上帝彰显在人的面前。如今耶稣继续以道他的说话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当一个基督徒咧恒常同耶稣咧保持亲密嘅关系，好自然嘅就会重视佢嘅说话，好自然嘅就好渴慕咧嚟到去打开圣经嚟到读，将佢嘅教训咧牢牢咁记喺自己心里面。而主耶稣就会藉住佢嘅道进入我哋生命里头，同我哋一齐生活，同我哋一齐居住。主耶稣嘅道喺我哋生命里面嘅时候，我哋嘅生活态度、我哋嘅价值观都肯定会随住佢嘅说话、随住佢嘅教导嚟到改变。我哋住喺基督里面，基督亦都住喺里面。我哋以神嘅说话咧成为一个指引，佢嘅说话不断引导我哋咧要连喺主基督里面，追求神嘅同在，形成一种点样啊？形成一种循环，生生不息嘅循环。最后耶稣话：那个时候，只要你们愿意，你们所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从祷告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一个真正信服的信徒会在祷告当中显出的功效。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祈求的已经跟上帝的旨意是一致，神所想的就成为了这个门徒所想的。耶稣在第八节用一个鼓励和很肯定的语气来去结束整段的比喻，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结果子循环里头。只要持续不断地住在基督里，结果子不再是一件难以达成的目标。所以我们多结果子的话，栽培葡萄树的园丁也都会满心欢喜。天父就是那个园丁，当门徒结出果子，天父得着最大的荣耀，也都是这个园丁心满意足的时候。能够荣耀天父的人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早两个礼拜咧去广西探访嘅时候咧，主日去到南宁一间教会去崇拜，咁咧讲完咧提到有一个姊妹，咁咧佢去到街市嗰度咧去买餸去买菜，咁去到那个档嗰度咧见到有嗰啲嘅菜咧都几靓，咁就去买，咁问个档主几多钱啊，咁啊俾咗个档主话10蚊，咁佢俾咗10蚊个档主，咁咧结果咧找翻嚟咧，知唔知找翻几多俾佢啊？啊！即系佢当然唔系话俾，唔系嗰啲菜系10蚊啦，我讲错咗，系佢俾咗10蚊个档主。咁咧，其实咧，那个档主找翻咧50蚊俾嗰个姊妹。啊，碌大只眼，哇，发达啦！如果我哋去买餸，咁咧，嗰、那个姊妹咧，佢收咗50蚊咧，哇，心里面好兴奋，佢话：哇，今次发达啦！我俾10蚊就找翻50蚊嚟，今次咧我买呢餐餸咧，唔使俾钱不特止，仲有钱赚。咁佢好兴奋咧，咁啊翻咗屋企啦。咁但系当佢翻到屋企嘅时候咧，良心咧就责备佢，上帝咧提佢，佢话呢个档呢个菜主好辛劳咁嚟到去种菜，有时咧可能又遇着咧唔好嘅天气或者唔理想环境咧，有时咧可能收入咧都唔能够得到保证，菜主咧好辛劳咁种菜，上帝责备佢，佢咧被良心责备时咧觉得系、我唔应该咧咁样去贪嗰啲钱，于是乎咧佢翻去街市嗰度揾翻个档主，俾翻嗰50蚊嗰个档主。档主咧好稀奇呢个咧姊妹嘅行径，就问佢点解你会翻嚟找翻俾我咧？如果第二啲人嘅话咧，一定好开心咧，就拎翻咧个50蚊咧自己翻屋企就当赚咗噶啦。于是乎咧，呢个姊妹佢就有机会同呢个档主讲，因为我系基督徒，我唔可以呃你啲钱，我攞多咗你嘅钱咧，一定要俾翻你。所以天父能够有机会 透过呢个姊妹喺呢个当主面前咧，彰显咗佢嘅荣耀出嚟。我相信咧，如果唔系呢个姊妹咧，佢属灵生命咧系能够住喺耶稣基督里面嘅话，佢嘅良心咧唔会被神责备，而佢嘅回应亦都能够喺一个未信嘅人面前咧，让上帝得到荣耀。回想我哋自己属灵生命，我哋系咪都好渴求住喺耶稣基督里面嘅呢？我哋嘅生命系咪同耶稣基督连成一致嘅呢？我哋自己嘅生命有冇曾经都系结出果子嚟到去荣耀上帝呢？葡萄树枝子嘅比喻嘅上下文都系提到爱呢个主题，甚至乎咧今日永熙喺预备诗歌敬拜里面咧都不约而同都系讲爱呢个主题。爱仿佛咧就系住喺基督里面嘅唯一推进器。人类咧自从始祖亚当同夏娃开始，就有咧一个背叛神、远离神嘅本性，直至到今日，直至到今时今日，呢、这个本性亦都好难叫我哋住喺基督里面。我哋咧或者有阵时靠意志力，或者咧好快年头咧，我哋又重新立志，我哋今年咧要点样点样点样咧嚟到去亲近上帝。我哋咧靠意志力咧，可能都挨到头两三个月嘅，但系过第一季，我哋又固态复萌，我哋咧又远离咗上帝。如果要住喺耶稣基督里面，一定系要有一份对耶稣嘅爱，先至可以去维持。圣经里面咧，我认为保罗佢对主耶稣嗰份嘅爱咧，系最热情、最疯狂嘅。佢喺腓立比书咧三章七到八节嗰度咧，佢咁样豪言，佢话：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咧对主耶稣嗰份嘅热爱同埋追求，我会用疯狂嚟到去形容。佢将现世嘅事同耶稣基督相比，现世嘅事显得咧冇价值，好渺小。认识神、得着基督，先至系佢追求嘅目标。保罗咧系我觉得咧系一个最渴望能够住在基督里面嘅一个圣经人物。除了保罗之外，刚才提到的劳伦斯弟兄怎样经历与神同在，也都提到过德兰修女的见证。我相信如果不是他们对神那份爱，他们自己都未必能够这样住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实践其实都可以好像他们一样，不需要一些什么很伟大的计划，不需要 要做一些什么很伟大的动作。我们不如自己先来到求神让我们一个爱他的心。我好欣赏咧，华基堂每一个弟兄姊妹咧，大家我嘅观察咧，好欣赏大家就系咧，大家都有一个好彼此相爱心嘅，弟兄姊妹之间嘅关系咧好好嘅，大家好愿意爱对方，甚至乎咧，大家都好愿意爱教会嘅。我最记得咧就系当教会咧喺布厂搬翻嚟嘅时候咧，大家一齐咧好齐心嘅嚟到清洁，我见得到咧大家对教会对肢体嘅爱，但我哋对耶稣嘅爱咧。我哋每一个够唔够爱耶稣呢？我哋今日我哋一定要嚟到去做一次回想，我哋爱嘅系呢啲人呢？系我哋嘅教会呢？定还是系爱十字架上面为我哋牺牲嘅耶稣呢？我渴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今日开始，我哋都追求对耶稣嗰份爱，追求能够住喺基督里面。当我们对耶稣有一份爱能够住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生活很微小的地方，好像搭车、做功课、翻工、跟人交谈相处的时候，都能够经常想得起耶稣，让耶稣充满自己。你就会发现原来不知不觉耶稣在你生活每一个层面里面都有他的痕迹。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他特别跟门徒来到讲这个比喻，我绝对相信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耶稣这段的劝勉，这段的说话是极度极度之重要，所以他郑重地向门徒来到去讲论。我们的主今日他用他慈爱的声音邀请我们每一个要住在他里面。由今日开始，我们都重新立志，一起祈祷， 求上帝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用爱去回应他的邀请，永永远远地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持续不断地住在基督里头，我们的灵命，基督徒的灵命才不会再软弱，也不会再死气沉沉。求主今天都帮助我们每一个住在基督里面，以至到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我们的属灵生命被耶稣的爱来去复兴。我们一起来唱今天回应的诗歌，住在你里面。好，预备。
在港口不随之地，我口不离，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再不归回安息，得力再不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坐嘞，
在江河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走再不归回安息，得力再不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请咧司琴咧继续去弹咧呢首诗歌。喺司琴继续弹嘅时候咧，邀请弟兄姊妹咧，你可以合上你嘅眼睛。呢一刻咧系我哋向呢位真葡萄树耶稣基督祈祷嘅时候。当你咧去听完今日主耶稣所讲的说话之后，对你们来讲有没有什么的回应呢？或者你有没有什么的说话想向耶稣来到去讲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向耶稣去祈祷，向他来到倾心吐意。我哋一齐再嚟到唱副歌，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枝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绝情，住在你里面。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我哋一齐有祈祷。亲爱主耶稣，我哋恳求你，恳求你帮助我哋每一个顶姊妹，帮助我哋咧由今日开始，你重新嘅嚟到去燃点我哋爱你嘅心，帮助我哋咧爱你更多，以至咧当我哋越嚟到爱你嘅时候，我哋越能够嚟到住喺你嘅里面。求你让我哋属灵嘅生命能够因为住喺你嘅里面嘅时候，唔再软弱，唔再死气沉沉，而能够咧好似重新一次咧被你复兴，被你得着，以致我哋属灵生命咧系强壮嘅，系能够咧结出合乎神心意嘅属灵果子。主啊，多谢你，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每一个今日都能够嚟到去回应你。我哋咁样祈祷交托，都系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